天要继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信息是耶稣的宣教策略。耶稣的宣教策略，上礼拜讲到天国的教，也讲到我们就是这天国的教。那天国的教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一个思维继续来看耶稣是怎么样来宣教的。耶稣的宣教基本上有三个策略，今天有三点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点，第一个策略叫做道成肉身，一起说道成肉身。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同声来读神的话，预备，请。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明白告诉我们，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换句话说，他跟那个天上的神和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他为着我们来到世上。所以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叫做道成了肉身， God become to human for us。 这就是这一节经文在明确告诉我们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甚至想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想要跟我们说话，一起说说话。有很多人说，我来教会，我读圣经，很常没有听见神跟我说话。我告诉你，通过这些经文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神有多么迫切他的话，他的道要进到我们中间吗？圣经说道成了肉身，神有多么想要跟我们说话，以至于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知道他在我们中间要做什么吗？他要将天国的道还有天国的教放在我们中间。 Amen。 圣经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耶稣是完全的神，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是为了全人类的救赎。他是完全的神，才能代替全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你所面对的问题去胜过他。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如果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话，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我要告诉你，你不应该面对是你现在在这个地上世界上的问题。 Amen。 因为耶稣已经为你面对所有的问题了。 Amen。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而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是完全的人，在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的肉身，耶稣是完全的人，是为了凡事成为你跟我的榜样。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怎么样，一起来读，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确实来到世上，他为我们诞生来到世上，并且他经历所有一切我们可能都经历过的，他能够明白我们的无奈，他能明白我们可能被背叛、被出卖，可能我们所遭遇的所有的苦毒和伤。然后耶稣说什么？他都胜过了一切，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榜样。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问题和困难，你真的会想去找的人不是那个没经历过的人，你阿们吗？是吗？你去想那个已经经历过的。为什么？因为就像圣经所说的，他凡事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正是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的经历。而那位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要带领我们胜过一切。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毫无畏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跟你旁边人说，主要做你随时的帮助。但在这一点当中，我不只要分享道成肉身，我要划线在一句话，就是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没有让自己停留在一个地方。如果耶稣停留在一个地方大显神迹的话，那么耶稣呢，只会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很荣耀很辉煌的一个故事。但是耶稣没有，耶稣他选择住在人们中间。我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么说，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所以他做没有律法的人，他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了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人，他就做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最后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哇，有押韵啊。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住在人中间的生命， Amen。 如果我们过去的个性和生命不是这样子的，但那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总是会帮助我们越来越像这位耶稣基督，是愿意跟那些软弱的、有需要的、和我们不同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天国的教能够来帮助他。保罗的祷告是，我不论在任何人当中，我都愿意成为他的朋友，我都愿意住在他们中间，因为那位与我们同住的耶稣基督也是在我的里面，而他在我里面有一个教，那个教不断的在扩张，不断的在放大，不断的放大，这个教要最终影响人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住在他们中间，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在你今天的生命祷告，你应该怎么祷告？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的人，阿们。因为这是保罗的祷告。你说，牧师，你讲这么多，耶稣第一个宣教的策略就是道成肉身，那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耶稣就是那个从远处第一个来到世界上的宣教士，他住在我们中间，将神的国和神的权柄，还有他要做成荣耀的工作，做成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成为宣教士有多么挑战吗？我知道在我们教会是一个爱宣教的教会， Amen。 有去宣教过的弟兄姐妹跟我挥挥手，让我看看你在我们中间。 Yes， 我们是一个爱宣教的教会。但是容许牧师跟你们分享，宣教有分短宣、中宣、长宣，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短宣啦，吼，对不对？吼，你知道短宣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认为短宣就是可能去个三天，最多一个礼拜，对不对？可是真正在定义什么是短宣的时候，林安国牧师在宣教工厂将长期宣教的宣教士称为四年以上叫做长宣哦，一年到四年叫中宣。你知道短宣是多久吗？短宣是一年。短宣是一年，哇！二十世纪前，宣教士到国外去，他们是抱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新念头，因为只有长宣这个字呢，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呼召，是他们终身的侍奉。所以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长期，就是 long term 这个词，而是用 career missionary， 就是他的一生就放到宣教的里面。而西方的教会现在用短期宣教，是指从三个月到三年的跨文化宣教服事。你说，牧师，宣教要这么久哦？真的，因为去到那边呢，他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才能开始有天国的教发生在他们中间。哇哦，一起说哇哦！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当这些宣教士愿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教会很常有的反应是拍拍手说：“哇，宣教士好棒！哇，我们支持宣教士，你去，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在想这件事，我想弟兄姐妹回到圣经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上，多久？33年半，并且他活在我们中间，还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典范。而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最近以色列在黎巴嫩打仗，对于我就有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去过黎巴嫩宣教，我可以想到我在黎巴嫩那边的弟兄姐妹的脸跟他们的情况。 当然现在就很不一样了，黎巴嫩现在已经是被炸得快 不成样子了。可是我在那边印象深刻的是，哇，我遇见那边的宣教士让我非常感动。无下一次分享这个宣教士，他从认识耶稣开始，他说当我接受耶稣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生命是宣教士的生命。哇，我心里面好感动哦。当他分享给我听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不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呼召吗？然而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没有爸妈，他是一个孤儿，是一个宣教士，外来的外国宣教士传福音给他，并且收养他，把他带大。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一生得救就是要成为宣教士。然而他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他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中东的国家黎巴嫩，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四川人，把自己放在黎巴嫩。你要注意，他不会讲英文，不会讲阿拉伯文，他在那边 待了两三年的时间，先学会当地的语言，他要先学英文，然后再学阿拉伯文，然后再去爱那边的人，然后再去做那边的服事。弟兄姐妹，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这叫做宣教，这叫做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问的是，怎么样才可以道成肉身呢？第一个，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现在还不要说把你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做一个长期的宣教，阿们，你们不阿们吗？还是要牧师拆你们去？我们现在不要说长期宣教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如果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让神的道和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能够化成肉身来祝福你周围的人呢？阿们。在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能不能顺服神的话，以至于叫人的生命得到祝福呢？这叫做顺服圣灵的感动。跟你旁边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个，从你身边的人开始，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意思就是你要开始对人感兴趣啊。如果我们生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是对人感兴趣的，耶稣是对人感兴趣的。在刚过这个暑假，我带着年轻人去 Ensenada 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去服侍当地的这个 homeless。 在我们完全的服侍，有一个得着医治、得到释放的一个人走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他哭着跟我们讲，他说，牧师，两位牧师，我真的很感动你们来。他说，很多的教会的人会走到我们中间把给东西给我们吃，但从来没有人像你们这样子服侍我们，你们拥抱我们，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经历医治。我跟他分享一件事情，我说，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里，耶稣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不只是喂饱你，他还会拥抱你，然后呢，他还要医治你。 Amen。 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对人感兴趣，并且代表天父来祝福他。 Amen。 这完全是你可以做的。在你旁边的人说，跟你旁边的人说，我要代表天父来爱你。 Amen。 因为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他会从他身边人开始发挥极大的影响力。第三，请听。因为耶稣不论到哪个人的地方去，他都问人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去到每一个有需要、有软弱的人中间，圣经说他与罪人睡立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耶稣说，那有病的才需要医生，耶稣来要医治释放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一次展现吗？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比如说，牧师，我现在孩子很多，我去不了宣教，嘿，从你的家里面开始嘛。阿们。你可不可以从你的老婆开始呢？阿们。你可不可以顺服神，完全的来爱她？姐妹说，阿们。是不是？呀呀呀呀呀！说，牧师，你不懂我的配偶。牧师怎么会不懂呢？牧师常常要做婚姻辅导，牧师怎么会不懂？牧师自己也结婚，也有太太啊，我也知道啊。但是当你仍然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主啊，我愿意用你的爱来专心爱我的太太， 我要成为那个全世界除了耶稣以外最爱我太太的人，可不可以？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如果你选择这么做的时候，他身上所有的缺点都将成为你可以夸耀的优点。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哇，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身边人开始呢？让他看见神是怎么工作，在照养你的孩子上，你也能够做这件事情啊。我跟我的孩子曾经分享过，就是他们在进入到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儿子嘛，对不对？然后有两个是比较先上高中，两个还在小学的，我不知道多少人听懂我在讲什么，因为你可能没那么多孩子。对，那那个时候在管理家里面就很难管，对吧？因为前面两个呢，就希望自己能够多用手机，后面两个呢，你还小，不要他用太多。那这时候怎么样呢？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什么？就是通通一样啊。可是哥哥们就很失望。我真的要很谢谢我们家孩子，我们现在非常顺服，真的非常顺服。当我们说全部都一样，全部限制的时候，他们带着失望，但他们顺服。可当我回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被神责备。第二天我就找了我两个儿子，老大老二，到我面前说：嘿，上帝，我感觉上帝要跟我讲我应该信任你们。你知道他们两个瞳孔放大，然后看着我，他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一刻他投给了天父爸爸一票，你懂我意思吗？代表天父来爱他们。我觉得上帝告诉我要多信任你们，所以我决定把手机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好好的管理。你可以管理好吗？他们两个。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绝对可以代表天父，让人来感受到天父的良善、天父的爱、天父的工作。耶稣是最完美的神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穿上我们呢？能够代表耶稣来爱我们身边的人呢？神要的教会是一个更像耶稣的教会。耶稣的第二个策略就是走遍各城各乡，一起说走遍各城各乡。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再读一节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恭读神的话，请。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这边两节经文，一处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耶稣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耶稣的宣教策略是去各个不一样的地方。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天一早，哇，天一早他就起来，然后呢到旷野地方去祷告。我要先 honor 在我们中间2024届的所有生培生，昨天早上一早就来生培报道的，我们有20位的同学报道，给他们鼓励一下。虽然是这个睡眼惺忪，但是他们都到了。耶稣也是一样，他天一亮未亮他就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门徒找到了耶稣，说：啊，耶稣你知道吗？好多人在找你。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在马可福音前面的事情，前一天圣经形容耶稣一整天都在服侍人，他看见人的需要就服侍人，看见人的需要就医治他，看见人的需要就医治他。圣经在后面告诉我们说，到了晚上，说合城的人，整个城里面有需要的人都到耶稣面前来排队，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们。所以那天晚上耶稣服侍得很晚。第二天他早上起来就祷告，祷告完以后门徒说：你知道吗？众人在 找你，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医治。我相信他们这个时候想要做的事情是为耶稣建一个碑，对吗？或是建一个堂，是吗？让耶稣就永远在这边。因此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得着荣耀了，因为我们接到了一个哇先知，哇弥赛亚，哇超有能力的名人在我们中间。然后耶稣的回答是，我们可以往别处去。跟我们旁边人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这就是耶稣的宣教策略。耶稣从来没有想要停留在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敬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会把它装备得更舒服、更好、更荣耀，但是你要知道，确切知道耶稣的宣教策略不是停留在一处，是要到各处去的。阿们。所以耶稣在做的事情就是到各个地方去，于是他在加利利全地，然后进入会堂传道赶鬼。什么是宣教？宣教广义的定义是向未信者传扬基督，建立教会。宣教的狭义的定义是向不同地域以语言文化的族群传扬基督，建立教会。因此我会看见宣教有时候是需要有文化的冲突。我感谢神，神让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非常有恩典，因为我们就是活在一个不一样文化的里面。阿们。难怪牧师要分享从 local 到 global，你要回去了解一下，我们很大的祝福。但是文化宣教呢，在文化宣教里面分为三类，一个叫做 M1 M2 M3， 它分别代表了同文化、近文化、跨文化。同文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一样文化的啦，也就是说我从台湾来的，我跟台湾人传福音叫做同文化。近文化是我向国内的中国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我们叫做近文化。我们是靠近的文化，所以跨文化是跟我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所以讲到文化的宣教，就有分这三个层次的宣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向我同文化的人传福音就够了，中国人、华人在全球这么多还没有信耶稣，我向他们传福音就够了。可事实上，很多时候神也呼召我们向跨文化的人传福音，你知道吗？因为今天的中国、台湾、全球的华人，如果当初所有的西方的人认为我们只要向同文化的人传福音的话，今天我们有福音可以听吗？没有。他们必须选择走出自己的舒适圈，选择跨文化走出去，向人来传福音。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跨文化之旅。我是14岁被神来得着，重新被神呼召。我14岁就是一个想太多的孩子，到今天还是一样，我想很多。14岁的时候，我想太多，想太多，想太多，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想到人生都黑暗了。我想到人生黑暗的时候，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自杀。我真的 literally 想要自杀。我想到我走到路上被车撞死算了，这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在我生命当中一片黑暗，我看不见光。可是基督徒又不能够自杀，自杀不能上天堂，所以我就想，我如果可以走到一个黑黑的地方，人家不小心撞到我，把我撞死，那这样子该多好。可是神拯救了我，我印象很深刻，当神重新的得着我，他的光照到我生命里面，我重新将自己生命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做的事情就是，哇，我开始认识这位耶稣多么宝贵，他在我里面好像一个教一样，没有任何人叫我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那个14岁，破破烂烂的英文，我就带着一本圣经，还是中文圣经，我都不懂为什么。对，可能拿着圣经比较有宣教士的感觉，然后就冲到那个贝里斯人，我那个时候住贝里斯的那个当地人的那个村庄里面，我开始走进去看着他们，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Jesus loves you。然后我就不会讲了。可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热情在我的里面，要跟他们分享耶稣多爱我，耶稣多爱我。我知道在我们中有很多人，当你认识耶稣那一刻也是一样，你要跟别人分享耶稣有多爱我。接着神就让我在美国的时候牧会的时候，我可以牧养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可以认识他们，可以服侍他们，带他们信耶稣。最后我娶了中国的广州的太太成为我的老婆，然后她跟我一起回到台湾去服侍台湾的弟 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事，去短宣的时候，我曾经在柬埔寨能为柬埔寨的人来施洗。我看见神一直把一个跨文化的祝福放在我的生命里面，现在神又把一个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叫我去服事现在我们教会中间第二代的年轻人，也是跨文化，真的，真的相信我，也是跨文化，语言上、文化上完全不通，完全就是一个大叔在他们面前。可是他们没有气绝我，他们也没有看不起我，他们仍然爱我。我竟然还可以跨文化服侍这群年轻人。God is amazing. God is amazing. 今年去到 Ensenada 的时候，我第一次用英文讲道，在 Ensenada 的弟兄姐妹中间。最大冲击我的是，我看到我们这群年轻人，他们拿着英文的讲稿就能够在台上为神做见证。我心里想，孩子可以，为什么我不行？阿们。我就开始用英文跟他们讲道，我也第一次在用西班牙文的笑话讲给台下的西班牙文的弟兄姐妹听，然后他们笑了，我心里面好开心。对，神把很多跨文化的恩典放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做过跨文化宣教，我要鼓励你，你真的还没有经历到真道灵粮堂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有多少，我要鼓励你要这么做。你说牧师太难了，光是我们家那个第二代的年轻人孩子，我都觉得是跨文化，我都做不到。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如果你有基督在你的里面，全能的服事会帮助我们接触很多跨文化的人。因为我们可能有语言跟文化的障碍，但是基督的爱是超越一切的，基督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最重要的产业，来见证耶稣。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当彼得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就起来行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起身以后，他原本是一个瘸腿的，他起身以后就跳跃的来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得着了医治。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名和其中所带着的能力呢？我们常常觉得耶稣的名只有在牧师的身上，牧师的口中有能力，但我要跟你分享，在牧师身上，在牧师口中耶稣的名，跟在你身上的耶稣的名是一样的名，是一样的，是一样有能力的，是一样能够工作的。我要讲的是，你听见在 Ensenada 能够服事的所有年轻人的见证都是真的，他们都不是牧师，他们都是年轻人，读了圣经比你还少，但是他们相信神的全能跟神的工作，他们就看见神的医治和改变在人的生命里面。拍手将荣耀归给神， Amen。 所以今天反过来说，需要起来行走的不是那个受伤的人，而是今天的教会很多人，你应该起来行走，你应该走出去，叫人的生命能够经历神，而因此人就会看见耶稣的名和耶稣的能力。因为当使徒们一服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七节，他们当时候就有人抓了使徒这群人传福音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群人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他们不断走出去将神的全能带给人，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人事物文化都能够抗拒的。我要讲的是，真的真道灵粮堂充满很多生命的见证，真道灵粮堂真的充满很多神迹奇事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我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超过这个的。每次我出去服事，不管我是去到其他的国家，还是我去北加服事，我都会祷告说，神，我要带着你赐给真道灵粮堂的权柄和能力，我要来服事。因为我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在为你祷告，知道在我们的所有的服事里面，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是带着能力和恩膏的，很多的神迹其实要发生。神要的教会是一间行走的教会，不是停留在教会里面的，是走出去 陪伴那个有需要的人。神在你身上有一些的医治，神在你生命当中曾经挽回过那个你想要放弃生命，好像我一样，然后又重新得到生命的人。我在告诉你，这个世代需要有人走出去告诉他们，耶稣爱你，耶稣能够帮助你。阿们。我甚至感觉到圣经讲到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这是神对他的家一再说的话。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出去啊，家人们，走出去啊。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持续的经历这位爱你的耶稣。第三个策略是一个拥有一个意向的人生，拥有意向的人生。我在年轻的时候看了 Passion of Christ， 整部电影非常的血腥，看得很难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过最难过的那一刻，竟然不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我看到最难过的那一刻，是看着耶稣背起十字架，走在街道的那一刻。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我们来看耶稣有一个怎么样子的意向人生。主耶稣在背起十字架那一刻，他对他的母亲说 See mother, I make all things new。 我在看这个影片这一刻，我的眼泪流下来，因为耶稣的人生，他的宣教意向是我要将一切都更新。耶稣知道当他背起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是要将许多的生命被更新。我要分享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浪费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生命，因为耶稣已经更新了一切。我们需要让这个世上的人，更多人知道你的生命也有可以被改变的机会，因为耶稣也为着你创造了一个更新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神要的教会是一个生命更新的教会。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三到第五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说我已经将一切都更新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带着人仍然带着多少的苦毒，多少的受伤，多少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更新了。 Amen， 一切都更新了。10月16号是犹太历的祝棚节，我要鼓励你在16号那一天不要忘记基督耶稣住在我们中间，生命改变可以持续的发生。我记得我在2010年回台湾牧会七年，那个时候当我刚回到台湾带着全家一家六口回去台湾的时候，神就让我在祷告中看见一个异象。我在异象中看见人们在哭泣，是一个妇女在哭泣，她哭着说，谁能帮助我，谁知道我家的难处，求助无门啊。我心里面很有感动，很有感受，因为我知道基督徒你有需要你可以来到主的宝座面前向神求，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有谁听见他们的哭声，有谁知道他们的难处？当他们求助无门的时候，神能感动你走到他们中间去吗？我感谢神，神感动了我，让我回到台湾苗栗那边去服侍。苗栗是台湾所有的县市里面信主人口最少的地方。我当年回去的时候，我爸就很开心的跟我说，嘿，你来，因为这边的市场很大，99.1%的人都没有信耶稣。我们就回去了，在那边服侍。我看见的是，神给我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6-17节。这一节经文是讲到耶稣听见约翰下监了以后，他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又从拿撒勒往加百农，在那边开始继续的服侍，然后应验先知以赛亚书的所说的话。16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起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世界活在黑暗和死荫之地的人可以看见有光呢？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那看见过光的人指向那些没看过的人，那个光在哪里？阿们，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保罗也有同样的异象人生，使徒行传第26章19-20节，保罗既然能够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在王的面前呢，在王的面前，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有一个极大的异象带领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去，他有一个荣耀的异象，他知道神带领他将福音，将好消息不断的带给有需要的人。最后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这是耶稣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这天国的福音，然后我们请敬拜团弟兄姐妹，福音是前仆后继的。今天牧师站在这边告诉你说，我们教会没有人能够来服侍青少年，你可能会觉得，哈，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我的下一代呢，怎么办？但是我要跟你说，福音就是这种感觉，前仆后继，必须有人站起来说，这不是牧师的事，这不是全职护照人的事，这是我生命中间的事情，主基督坐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不能不说，我不能不做。因此当时候所有被耶稣的爱和生命感染的人，所有的门徒都起来做了宣教士，安德烈成为了宣教士，到了现代时代的保加利亚传福音，彼得最终到了意大利，并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腓力在宣教和处决的地方都在现在土耳其的东部，达泰 在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传主的福音。就连那个多疑的多马，曾经怀疑耶稣复活的多马，都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带来阿富汗和印度的复兴。福音传到现在，到你的手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你人在美国，感觉得来容易，我要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照着耶稣的宣教策略继续的传下去呢？谢谢，谢谢。有一位，据 Mission Guide 在2022的数据报告，全世界有17432个族群，全球仍然有7402个族群是尚未接受过福音，没有经历过生命改变大能的。我在讲，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改变的工作，那个改变的大能你不断在经历它。什么时候你有需要，你祷告，你就经历神。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见证，但是还有人没有听过耶稣，他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大能，他们 deserve， 他们的生命是能够经历改变的。因为同样的大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也能够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神给我恩典，能够叫人能够得着医治，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了这个恩典。我知道这个大能在我身上，也能够在你的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些相信的人，不是信而去教会的人，是信而愿意跟随耶稣去传主福音的人。弟兄姐妹，什么是呼召？什么是耶稣的宣教策略？什么是你甘愿献上你的生命去得着的？呼召就是改变你生命的方向，对齐主耶稣所走的方向。耶稣的宣教策略就是刻意的走入人的生命中，为着神的荣耀赔上自己的生命。我先从我的婚姻里面操练。主说，你是对弟兄说，你是家里的头，是吗？所以你要爱你的妻子，为你的妻子怎么样？死。对，我先从我的婚姻里面操练死，为了爱死了，死了都要爱。因为曾经有一个生命为着你和我赔上自己宝贵的生命，现在我们一起为基督走出去，让人们知道基督也为他们赔上生命，赐给人更新的生命。你愿意吗？你能看见这是真道良堂神给我们宝贵的呼召和策略吗？你愿意让你的生命不要停留在啊，这是我的个性啊，这是我的样子啊，这就是我。你可不愿意说，主啊，我虽然是这样子，但是神你的灵在我身上，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做好像基督所做的事情，顺服神，叫好多美好的事情可以发生。你是不是愿意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你说要去哪里，你说去我就去啊，我不再害怕，我就去啊。你会愿意跟主说，主啊，给我一个有意向的人生，给我一个有意向的人生。可能我的生命真的有点太 die hard 了，你知道吗？我很喜欢一部电影，不是，那是 not die hard。 我喜欢那一部电影呢，为什么我喜欢的电影我都忘记它叫什么名字。我真的忘记叫什么名字，好绝啊。Mary Gibson， Mary Gibson 演的 Brave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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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Braveheart， 我好喜欢那电影 Braveheart。 我知道它是电影，我知道他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是电影，有些台词就是戏剧写出来的，我懂。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站起来要对抗英格兰的时候，我突然看过这个电影，然后他骑着马跟所有人讲，他说，今天你们要做决定，你的一生可以就死在床上，但你也可以将你的一生死在一个自由更好的战场上。哇， 所有的男人，我在电视机前面，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我要为主殉道，可是我发现一个跟随主的人，你愿意为你的妻子、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孩子、为你一切死去的人，你根本不害怕殉道。你会说，这样子死比躺在床上死更荣耀。阿们。如果神感动你，今天你跟神说，主啊，让这个异象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吧。主，我可以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但是一点波澜都没有。然后这个世界告诉我，这叫成功的人生。可是如果可以的话，主，你可以用我的生命去触摸人的生命，看见一个一个贫穷的、受伤的生命，他们可以开花，可以改变，可以变得更荣耀。谢谢你为这个赌上你自己的生命。主，今天早晨也呼召你的教会进到这样子的生命里面，进到这样的 DNA 里面，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让我们站立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在全新等候，我们在全新等候，认真的寻求，渴望来医治我。我们在全新的等候，我谦卑自己祷告，我谦卑自己祷告，你爱胜过一切，主你永远掌权，我谦卑自己祷告。
今天神在对你说什么，我邀请你，你要听听神在对你说什么，你来回应神对你生命的祷告和呼召。一二三，家人们，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的道已经改变了我们，医治我们，他要宽恕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强。主啊，主耶稣，带领我们被你差遣，能够去到有需要的人中间。主啊，就让我们再一次这样说，这不是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看见你的策略成为我们的策略，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主你的荣耀也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来带领我们。哦，主说我们祷告，你既在我们中间。哦，主啊，兴起我们的生命，兴起我们里面的祷告，兴起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主说我们赞美你，阿门。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赞美主。 在结束今天聚会的时候，我要邀请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真的看见在你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说主啊，你的路我是走定了。你说主啊，我先说啊，维州牧师没有要我今天猜出任何宣教士，没有，我也确定现在教会也没有这个房顶我们要猜宣教士，但是我要问你，在今天的信息里面，神对你说，主啊，当时候到的时候，主你呼召我，你说主我在这里，让我去，让我去，不论有多少的困难，主你让我去。当有需要猜出宣教士的时候，你向主说，主我在这里。当我数到三，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一二三。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主，我们赞美你，今天是整个教会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祭。主，我们没有把你自己的宝贝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藏在我们的生命和家里面。主，你正在呼召我们向你的模式，向你的策略给出去。主啊，时候满足的时候，在真道良堂有一群，那么一群宣教士是为你而活的。我祷告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感动每一个人，使我们步向耶稣所的道路。主，我也祷告你将一个荣耀的意象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充满，却被神你给我们的呼召和意象充满。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拍手将荣耀归给神。今天早上在这个信息中间，你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耶稣的，今天我要带领你接受耶稣。你知道这位耶稣爱你，你知道他是改变生命的主。你说牧师，你今天说的那位耶稣在圣经所说的这么好，我也要。如果这是你的祷告，当我数到三邀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带你一起祷告，接受这位耶稣，接受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工作。有这样子的人吗？神感动你要接受耶稣，来认识他，他要改变你的生命，他要将你生命当中更荣耀。他怎么样子恢复了我，改变我的生命，他一样可以在你身上工作，他有大能。有这样的人吗？我都要数到三，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一二三。有没有这样的人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你们看到了后面那边还有一位，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祷告圣灵基督现在充满在我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面。我祷告神的大能，基督大能现在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就是那信你的人就有神迹奇事要发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找到祷告神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家人的里面。我邀请刚才举手要接受耶稣的家人们，把你跟我一起来做下面的祷告。我要带你来接受耶稣，我祷告一句，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今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进到我的心里面，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承认我需要你，我也谢谢你为我的罪上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要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今天我愿意接受这个新的生命，邀请你永远住在我心里面，来爱我，来带领我，
来爱我，来带领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一起说 Amen。 恭喜你，你做了这个祷告，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奇美的工作。